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很开心又和您在空中相会了。这周到今天过得好吗？有没有在生活中发现什么有趣的事情呢？也许周一到周五聆听星之导航就蛮有乐趣，而且又有收获。所以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金宁要和您从一种海洋中特别的生物一窥它们身体的构造还有行为特征。
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这里是动物星球。
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在这里精灵会和您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以及我们可以在当中连接的角度。前阵子金宁看了一部纪录片，特别介绍海洋中一种没有骨头的生物，那就是章鱼。不知道你听到章鱼会想到什么呢？对于这种在海洋中特别的生物，早期的人们是对他们感到害怕的。有许多海上的鬼怪传说是和章鱼有关，或者应该这么说，有多只触角的动物常常被视为一种威胁跟威胁。即使是曾经预测世界足球比赛的章鱼哥保罗，让人们对于章鱼有一些的认识，但是对大多数的人而言，他们仍旧是一种高深莫测的生物。他们所居住的海洋要比陆地广大的很多，毕竟海洋占了地球表面的七成，也占了地球上生物生存空间的九成。不过随着越来越多学者的研究跟观察，也为我们开启了认识章鱼的大门，惊讶章鱼特殊的构造以及神奇的特性。先从章鱼的构造说起，八条腕足上覆盖了灵巧有力的吸盘，而且是两排。章鱼的英文名称 octopus 就是含有八个肢臂，肢体的肢，手臂的臂这样的意思。章鱼能够像蛇一样分泌毒液，嘴巴藏在腕足，手腕的腕，足球的足，腕足的源头，像是鹦鹉嘴巴，又能够分泌深黑色的墨汁。章鱼有三个心脏，其中一个是普通的心脏，每分钟跳30到36次，它的脉动负责将血液送到身体各个部位。另外两个是鳃心，鱼鳃的鳃，心脏的心，使血液通过两鳃进行气体交换。章鱼血液的颜色也不是红色，而是淡蓝色。血液颜色取决于红血球中的金属含量，或者是溶解在血浆中的物质含量。章鱼的血液中并没有血红素，而是含有金属铜的血蓝蛋白，所以它们的血液是淡蓝色的。充满氧气的时候则是深蓝色。章鱼的身体可以拉得像是车子般那么长，还可以把松垮的没有骨头的身体塞到只有橘子大小的洞里。章鱼的皮肤颜色能够改变，也能够尝味道，但是最引人注意的是章鱼很聪明。世界上的章鱼大约有250种，其中最大型的章鱼叫做北太平洋巨型章鱼，每只腕足上覆盖着280个吸盘，吸盘上有数以千计的化学感受器，使它的触觉跟味觉非常敏锐，有助于捕食。章鱼的腕足和吸盘非常的特别，可以同时进行不同的工作。 吸住东西，品尝味道，抓、拉、握和放东西。北太平洋巨型章鱼每条腕足上都有两排吸盘，在尾端的吸盘最小，最大的长在距离嘴巴三分之一腕的地方。每个吸盘有两个空腔，外部的空腔像是一般的塑胶吸盘，上面有数百道的凸起，从中央延伸到周围。内部的空腔顶端有一个小洞，能够增强吸力。整个吸盘都可以弯曲，方便贴合吸盘抓附的东西。每个吸盘甚至可以像人类的手那样握合，如同用拇指跟食指捏东西。每个吸盘也都有自己的神经，也就是说，章鱼可以个别控制这些腕足。北太平洋巨型章鱼遍布太平洋各个海域，从加州南部到阿拉斯加，以及到西边的阿留申群岛和日本。主要栖息地在潮间带到水深1500米的洞穴、岩石区和岩石裂缝里。北太平洋巨型章鱼的头又大又圆，通常肤色为红褐色，会根据不同的状态反映出不同的颜色。当它们感到放松的时候，皮肤会转成白色，兴奋的时候皮肤会转成红色，而且出现许多的凸起。北太平洋巨型章鱼成年的体重大约是15公斤，腕足长度大约是4.3公尺。虽然体重看似不重，但它们的力气比人类还要大。雄性章鱼的吸盘大小是8公分，可以吸起跟自己体重一样15公斤的物品。要知道这是一个吸盘的威力，而北太平洋巨型章鱼一共有1600个吸盘。相较于人类，以安全性为考量，男性一般建议提重物不要超过20公斤，女性一般提重不超过15公斤。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威力呢？我们可以再举个例子。如果章鱼每个吸盘都是8公分大小，并且能够吸起15公斤的物品，那么就可以吸起25400公斤的东西。如果是比北太平洋巨型章鱼小很多的章鱼，要花大约250公斤重的力量才拉得开。所以如果你在有章鱼出没的地方潜水，真的是要小心注意。章鱼很聪明，可以分辨对方是敌是友。美国西雅图水族馆的生物学家罗兰·安德森在一项实验里让8只北太平洋巨型章鱼和2位从来没有见过的人类互动。两个人都穿着水族馆的蓝色制服，其中一位一直喂食某一只章鱼，另外一位则是用鬃毛棍子触碰章鱼。至于其他章鱼，只是从水中看这两个人，并没有接触他们。过了一个星期，大部分的章鱼都会接近饲育员，远离骚扰者。章鱼在头部附近有一个红管，彩虹的红，管道的管。章鱼在海洋中会把红管当作喷射引擎使用。有趣的是，西雅图水族馆那条被骚扰的章鱼还会把红管对着使用鬃毛棍子的人喷水。北太平洋巨型章鱼和大部分的章鱼一样，主要活动时间是晚上，所以也在夜间捕食，通常以虾、蟹、贝类、蛤蜊、龙虾和鱼为食物。但也有学者发现，它们有时候会吞食小鲨鱼跟鸟类。北太平洋巨型章鱼臂展可以达到9公尺，把小鲨鱼当作猎捕的目标也不足为奇了。章鱼的大脑大约有5亿个神经元，其中2/3的神经元在它们的腕足上，使得每一条腕足都有自己的想法。如果一条被意外切断，断的腕足还会继续沿着海床摸索，发现了食物，这条独立的腕足还会抓住食物。记得它们每个吸盘都具有嗅觉跟触觉的能力，所以这个独立的腕足就会努力地将食物送回到原来是嘴巴的位置。北太平洋巨型章鱼捕食的时候会动用所有的腕足，能根据食物的种类选用不同的捕食方法。最常用的捕食方法是在猎物的壳上开个小洞，然后注入有毒的唾液。受到威胁的时候，北太平洋巨型章鱼会喷射出墨汁，迷惑敌人，方便逃跑。它们爆发的速度是1小时40公里，可是平时比较喜欢缓缓地在底部爬行。虽然如此，章鱼的天敌还是有很多，几乎所有海洋中的生物都喜欢吃它。 抹香鲸、海獭、海狮、玳瑁海龟、海鳗等等。其中海鳗甚至会和一种螃蟹合作，将章鱼引到海鳗鳗鱼的鳗海鳗的巢穴洞口的时候，海鳗就会立马出击，一口撕咬对方。如果章鱼是因为被天敌攻击而产生的断足机制，断掉的腕足会再次的重新长回来，包含长度、腕足的神经元、吸盘、味觉感受器、肌肉等等。这种再生的能力引发了许多科学家研究的兴趣。尽管许多复杂的生物化学机制到现在都还没有解开，但目前知道这是个多个特定步骤以及精心的编排才能够有这样的再生机制。这些依序的过程让大量的干细胞和血管移动到损伤的部位，随着腕足逐渐长出来复原，干细胞会从腕足部位离开或者是消失。这类生物化学的依序过程里，每个步骤都取决于之前的步骤，使得依序过程的起源难以用进化论来解释。因为如果缺少任何一个步骤或者是错误发生，再生系统就没有办法运作了。有的时候，同一个断足地方还会长出两只以上的腕足。韩国就曾经发现有一只章鱼拥有32条腕足。听到这里，章鱼真的是让人感到惊奇和不可思议，不是吗？一个没有骨头的生物，却拥有强大的吸附力、聪明的头脑、独立行动的触手，还能够随着情绪改变肤色，喷墨汁逃生。章鱼的每一个特性就好像是精密设计的一部分，不禁让人思考，这一切的奇妙真的只是偶然的演化吗？宣教士保罗曾经说，其实从创世以来，神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章鱼的聪明和本身特殊的构造、再生能力都表明了它们背后存在一个更加有智慧的设计师。甚至人类也是从章鱼的吸盘特性有了灵感，才有了我们如今使用的吸盘装置。人类工程师也正在努力复制这个设计的特征。举例来说，章鱼的吸盘吸附效果远比人类设计的吸盘更加牢固。研究人员猜测，可能是因为章鱼吸盘中一系列的放射状排列凹槽增加了吸附过程所形成的压力，降低面积。他们借着对人造吸盘的吸附表面进行了镭射雕刻，证实了这一点。所有测试凹槽的模式都能够增加附着力，但最优化的模式是和章鱼吸盘最为相似的形态。不只是章鱼，还有无数动物的本能与构造都是在对我们诉说，这背后有一位看不见却充满智慧与能力的创造主，这位创造主也创造了你和我。只是和动物不同的地方是，我们人类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并且能够回应他，认识他所创造的万物，也被赋予管理的责任。这让精灵想到一首闽南语诗歌和您分享，赞美之泉第八张专辑《让爱走动》当中的万物充满你的恩典。
慈航催来几次有难会碰你，修套一切教化一地灵犀，铁嘴比杂波几岁几个干地，我夸起手得听着我的本命， 来几尊游览会旁边，去他披切加花一地饮食，给罪比草薄起罪罪个甘地，我夸地兄弟听兄我的伴侣，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动物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赞美之泉》第八章专辑《让爱走动》当中的《万物充满你的恩典》。今天我们在《动物星球》里和您一起探索神奇的北太平洋巨型章鱼，不仅是因为它们是最大型的章鱼，还有许多关于它们的趣味故事，甚至有一本书还特别介绍跟他们接触的内容。2000年，美国的西雅图水族馆做了一个很冒险的决定，把一条北太平洋巨型章鱼放到15万公升的水槽中，里面有数条一公尺长的白斑角鲨。他们觉得章鱼如果受到鲨鱼的威胁会好好的躲着，但是他们错了。水族馆员非常惊讶，章鱼不但没有受到威胁，反而有计划地一一杀死了那些白斑角鲨。章鱼并没有猎食它们，也没有因为直接的威胁而马上逃走，而是为了自保做了防御性的攻击。这也让水族馆员学了一个功课，不要随便把章鱼跟其他生物放在一起。北太平洋巨型章鱼目前都是正常的数量跟持续的繁衍，所以并没有人工繁殖。因此水族馆如果要放置北太平洋巨型章鱼，则是会上网订购，请专人抓野生的章鱼。西雅图水族馆每一年都会举办一场特别的活动，叫做章鱼盲目约会。他们会把正值交配期间的一公一母的章鱼放到水族馆，让他们彼此第一次接触。如果交配成功，会再把他们放回到海洋中。也因为这样的活动，让大家可以更多认识北太平洋巨型章鱼。雄章鱼右侧的第三条腕足被称为交接腕或者是伸直腕，交接腕上具有特别的吸盘或沟槽，交配的时候，雄性章鱼会透过交接腕将精子包囊送入雌性章鱼的外套膜， 整个交配过程需要2到3个小时。成年的雄性章鱼一生只会交配一次，会在繁殖后的3个月内死去。至于母章鱼，一生仅会繁殖一次。它们会在洞穴内产卵，把卵附着在坚固的地方，一次可以产下2到10万颗卵。卵由母章鱼孵化，孵化期间它们会不吃不喝，专心照顾一串一串像是迷你葡萄的章鱼卵。卵的外部由卵壳包裹，母章鱼会不定期的吸水，喷这些卵保持它们的洁白，或者不断的搅动水流，以免卵上面长藻或者是其他的生物。根据水中温度的不同，孵化期大概是5到12个月。孵化结束后，母章鱼就会慢慢的死掉。孵化出的小章鱼大约只有9到10毫米，大概是米粒般的大小，而且大部分的小章鱼都会被天敌吃掉，很少能够长大。10万个孵化出来的章鱼中，基本上只有2条能够活到成年。这也是设计者奇妙的地方，不然海洋早就挤满了章鱼了。北太平洋巨型章鱼可以说是最长寿的章鱼，但是平均寿命也只有3到4年。通常章鱼的身体行为跟颜色会随着年龄改变，年纪大的章鱼色彩会变得暗淡，大部分的时间会呈现白色，也没有那么喜欢玩耍，身体甚至会出现白斑，有些皮肤像是剥落一样白白的一块一块，而且它们的身体会变瘦，直到死亡。万物的巧妙安排不是凭空而来，当我们看见母章鱼为了下一代出自本能专心保护这些章鱼卵，甚至愿意为此放弃自己的生命，不吃不喝24个小时守护在旁，只为了防止这些脆弱的卵被天敌全部吃掉。这也不禁让精灵想到那位愿意为我们舍命的主耶稣，他早已为你我走上了十字架的道路，以他的受死跟复活救赎我们的生命，并且如果我们愿意相信主耶稣基督，跟随他，信靠他到底，我们就不怕被撒旦魔鬼吞食，不怕被罪恶侵蚀，因为我们可以以神的话语成为我们信心的源头，以信心抵挡那恶者，恶者必要离开我们逃跑了。返回休息站的路上，再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约书亚乐团《爱赢了》专辑当中的《耶稣唯有你》。
谁让太阳升起，照耀着地，带来全新生命？耶稣唯有你。谁让星空降临，看我安然进入甜美梦境？耶稣唯有你。谁供应我丰富生命？谁看顾了我所需？谁会与我同行，伴我成长，度过一切经历？耶稣唯有你，耶稣唯有你。
绝望恐惧时与我同在，耶稣唯有你。谁担当了我的罪孽？谁呵护着我的心？谁将我的恐惧所有一面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唯有你，耶稣唯有你。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雪精灵。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我高举双手，扬声歌唱，完全献上。